大家好，很高兴的和大家一起再次的打开圣经，能看神的国啊，神的话语啊，让我们开始之前呢，用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给了我们你的话，让我们可以在里面认识你，可以知道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神的国。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前可以顺服，可以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是否真的跟随你？亲爱的天父，也求你帮助我，可以衷心的把你的话讲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讲到抵挡神的国你会想起什么呢？可能你会想起古蛇都是在创世纪里面引诱夏娃吃禁果的让罪进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那条蛇。可能你会想起约伯记面的撒旦为了摧毁约伯，在神面前得了权柄，无缘无故的供职约伯，要让他亵渎神的名。可能你会想起假的先知，一些在旧约里面不同的假先知他冒充神的名冒充神的话把错误的信实传给神的子民，迷乱他们带他们离开神。可能你会想起启示录里面关于龙和兽的记载，他们与圣徒征战也迷惑了很多很多的人。这是你对抵挡神的国的理解吗？一些外在的属灵的力量，关于魔鬼的、撒旦的抵挡神的抵挡神的子民的一些外在的力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对于抵挡神的国完全不同的描述，就是敌对神的国的并不是巫灵，并不是魔鬼，反而是神耶稣本来要救的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让我们一同的看一看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在里面出现的问题在法利赛人和耶稣所出现的冲突。好，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呢，马可就带我们看到了耶稣的门徒他们和他们的不同之处，他们在进食方面的不同的地方。在第十八节，经文里面第十八节，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有人来问耶稣说，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如何回答呢？你明白耶稣的回答吗？又是新郎，又是奔客，又是信步，又是旧衣服，又是新酒，又是旧的皮囊。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比喻很混乱这是比喻和进食和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耶稣在这里主要想提出的就是信的和旧的是不能兼容的。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因为新布它会受暑所以呢它不只会把它不只不能受补那个衣服它更会把衣服皱围因为它受暑的缘故所以把衣服拉成一个更大的洞。而新酒和旧皮囊也是一样的意思，酒因为会发酵的缘故会使酒皮囊变得脆弱，而如果把新酒放到旧的皮囊里面新酒在发酵的过程中就会把本来已经很脆弱，因为它是旧的皮带把很脆弱的皮带弄破，最后新酒会流出来浪费掉。这两个比喻应该就是说旧有的像禁食一类的的传统与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是不兼容的，他们是不可以在一起的。 这就好像我曾经有一部比较旧的手机，基本上它的一切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打电话、发 WhatsApp， 甚至我在上面看一些小说，或是打一些游戏都可以。我的旧手机了，一直都好好的，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确定，就是同意了手机更新它的手机系统。但我更新了我的系统以后，本来玩得好好的游戏却会卡到完全玩不了。本来看得非常流畅的一些APP， 一些情绪，一些看小说的一些WhatsApp 的情绪常常在使用当中就会突然的宕机，要我重新的关闭重开我的手机才可以再用。为什么呢？因为新的系统和我旧的手机并不兼容，新的情绪需要更好的手机，胡乱的把我的旧的手机和新的手机的系统放在一起时，最终带来的问题就是我得到了一部用不了的手机，我需要换一部新的手机。耶稣说，在这里所提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就像旧的手机和新的系统一样。耶稣告诉我们，他所带来的新的神的国也与旧有的进食一类的传统是不善容的，是不兼容的。而为什么新的和旧的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和神在之前在旧约里面所告诉神的子民的律法、经世等的律法会出现不能兼容的情况呢？是神突然改变了规矩吗？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律法出现了问题吗？不是的，神的律法并没有出现问题。在接下来的两个故事里面，在接下来耶稣和法利赛人他们关于安息日的对话中，我们会看到真正的问题的所在。好，那么我们来到耶稣和法利赛人第一段关于安息日的对话他们第一次的沟通的冲突，在第23-24节第23节，有一次在安息日，耶稣进麦田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一面走路一面炸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可做与不可做，这就是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神的律法的总结。而耶稣如何回应呢？首先耶稣举了大卫在旧约里面的例子来告诉法利赛人，其实他所带来的他的门徒所做的并没有与旧约的教导相违背就连大卫王他都曾经在非常的饿的时候吃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叫做陈屑饼的一个东西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就算是在旧约里面，神的律法都不是墨守成规的。在大卫王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并不是墨守成规的一个律法。所以旧约和耶稣的门徒所做的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在大卫王这个故事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是没有冲突的，不是神的律法出现问题。而更重要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指出了，在28节指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在最后所说的，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法利赛人在安息日这个问题上与耶稣起冲突敌对耶稣所带来的最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是不接受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个事实。好，这就是第一次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对话我们不只看到问题并不是出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并不是出现在神之前的律法里面， 们更是看到了这个冲突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理解并且接受耶稣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接受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吗？在接下来与法利赛人的对话第二段对话里面，我们会发现并没有法利赛人他们并没有接受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们更会继续的抵挡耶稣我们更会看到他们真正的抵挡耶稣的真正的原因。好，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章在第三章呢是同一天的安息日耶稣遇到了一个手枯干了的人，在第三章第三节，第三节里面说耶稣对那一只手枯干了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第四节要对他们就是围着的人说，包括法利赛人说在安息日哪一样是可以做的呢？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救命还是害命？在安息日什么是可以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救命还是害命？这并不是一条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是做好事，当然是救命吧和安息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在其他的日子我们都应该神的子民，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而在神的日子，在安息日里面，我们更应该做神的教导，救命做好事。可是有趣的却是在第四节的最后告诉我们围着他的人包括法利赛人他们一心不想。为什么呢？难道法利赛人他们不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回答吗？并不是的，在第二节了马可已经告诉了我们法利赛人呢，他们其实正在窥探耶稣，看他会不会在安息日里面医治，他们正在试探耶稣，甚至要抓他的把柄他们并没有接受耶稣是安息日的主的这个事实，反而呢，他们选择了要抵挡耶稣，他们选择了抵挡神的国，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甚至在第五节告诉我们法利赛人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里刚硬。在面对神的国的来临耶稣所带来的好消息时是什么样法利赛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很好很好的好消息，这个神的国的来临呢？是什么样咒的和信的不能兼容呢？是致死吗？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读过大卫王的那个旧约的故事吗？是因为神改变了他在旧约里面的律法吗？都不是。旧的和信的不能兼容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人的心里面刚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刚硬的心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刚硬的心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呢？非常讽刺的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最后的一节第六节里面一直以来非常看重非常坚持对和错的法利赛人，一直坚守安息日不可做工，要听神以前在律法上所说的话的法利赛人，一直坚持自己对神的律法有正确的理解的法利赛人，他们最后在安息日却做了一个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他们刚硬的心导致他们在安息日里面商量怎样对付耶稣，怎样除掉耶稣。心里刚硬，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心里刚硬导致他们抵挡神的国心里刚硬导致他们不认耶稣为主，就算安息日的主已经来到，他们却还是不认他为主，不听他对于安息日的教导，反而在安息日想要除掉这个安息日的主这个耶稣。 在我们的生命里，什么地方我们会抵挡神的国呢？什么地方我们的心还是刚硬？在我们生命的哪一些地方是我们还没有认耶稣为主的，还没有听他的话的呢？可能是对于物质的追求，在我们这个香港这个五光十色的城市里面，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金钱，追求金钱所带来的享受。我们的心对于物质的追求会让我们在这方面不认耶稣为主吗？可能是对于爱情的追求，在一个过度的吹捧爱情的时代，在一个把爱情奉为人世界最美好的东西，爱情就代表幸福美满的生活的时代，我们对爱情的追求，我们择偶的条件是放在第一位，还是我们以耶稣为主在这个方面以耶稣为主呢？可能是情欲的欲望在经过了60年代性洁命的洗礼的这个社会里面，一个随处的可以看到一些大胆暴露的一些广告的一个社会里面，在一个只要按进互联网就随时随地的可以看到一些色情的资讯的年代里面，我们所看的，我们所想的是以耶稣为主吗？甚至可能是对儿女的期待中国人所有的一个望子成龙的一个心态一个要赢在起跑线下面的一个想法，我们照到儿女的方法为儿女的规划让他们看到我们 的榜样是以耶稣为主的吗？还是我们是以这个世俗的想法为主的呢？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生命中其他的方面我们可能都需要反省，我们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拒绝耶稣的权柄，心里刚硬，不认耶稣为主，甚至想要推开他，想要除掉他这是我们在我们心里哪一个地方我们不认耶稣为主了我们在我们心里哪一个地方我们的心是刚硬的呢？让我们一同的求神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自大的时候，求神改变我们的心在不同的方面不停的学习也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耶稣放在这个方面为主的第一位让我们一同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国，理解耶稣为主是主的这个福音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活里面的生命里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范围里面，帮助我们可以真的停下来的思想我们在哪一个地方还没有认耶稣为主，哪一个地方还是抵挡你的国的，抵挡耶稣的到来所带来的一切的。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被谎言蒙蔽了双眼，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和彼此的讨论当中，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的刚硬，让我们的刚硬可以在你里面你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让我们可以有 软的心去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